好 ，OK， 那我们今天呢录制一个新形态，就是 Podcast 我们的录音档。那我觉得其实每一个人身上呢都有一些这个可以学习的地方。那我们今天邀请到这位呢，就是我们的普通人，那一点都不普通，因为你看他，如果之前有看影片的话，发现他其实个子小小，但是他也是全身充满肌肉的女孩子。对，那我觉得从一个思维模式可以知道一个人的结果，他一定有对应的一些思维模式。所以到底是什么思维模式让一个人结果不同？所以我们就请我们今天特别来宾来介绍一下。
OK， 谢谢 Eric 老师的邀请。然后我跟各位介绍一下我自己，我是普通人。然后我现在就读的是呢国立师范大学的音乐系的硕士班的一年级。本身呢是个重训爱好者，好了，我觉得保持谦虚吧。
对，
就是我这个重训爱好者，我持续了三年多。
对，
在这个持续的中间呢，我觉得大家会跟我一样的问题，就是到一两年的时候，我怎么看都没有什么进步，
嗯，
怎么看好像就是哦，我都练两年了，为什么还这样子？一定有问题所在。一，不坚持绝对没办法看到后面的成果。二，一定是有问题在这里面，你才会导致你为什么两年有人可以一两年就有不错成果，可是你没有。到最后我是因为其实自己试过不同的方法，
嗯，
然后不管是音乐上啊还是健身上都是，
嗯，
不同的方法，然后导致不同的结果。不好的结果非常多，自己吸收完再把不好的结果丢掉，重新再出发一次，至少我知道哪一个不好，哪一个方法是错误的了，就我至少已经有前面的经验让我知道哪些方法是错误的，我不要再碰，而去培养新的好的习惯，然后慢慢走到三年多，真的身材有一点比较不一样，如果看我 IG 就知道身材在这一年多里面是进步的，幅度很大。
你当初怎么接触健身的？你原本学音乐的吗？
对，没错。
而且你接触三年，其实也不是算太长，也不算太短，
算一个小菜鸡吧。
对，那三年你变这样，我觉得也蛮厉害。你什么触发到你想健身？
其实我一直都是一个非常爱运动的小孩，从小到大都是。像我爸爸会带我去打高尔夫球，所以我也会高尔夫球。
高尔夫球，那个蛮难的。
对，网球，网球不会。羽毛球，就任何球类我都好爱好爱好爱，跑步也是，我觉得任何有关运动的我都非常的喜欢，所以从我一般你看我平常穿运动装最多，所以我就是个爱运动到不行，我就是什么都先以能运动为一个主要的要求，然后到我大一的时候，我参加了系篮，可是在大一下的时候呢，不幸的在校内的某场比赛，我的左脚的前十字韧带呢就是断掉了。然后去 MRI 检查后是99%断掉，只剩1%连着。医生就说，这个就一个选择啦，就是手术。如果你不手术呢，其实那时候我就有发现我的左脚萎缩的非常严重。对，有韧带断掉的人一定会有这样的经验，就是你会有大小脚，所以我左脚变得很细，很没力，你不能去控制它的任何想要紧绷或什么，它就是没了，很可怕，很可怕的经验，所以导致我。也不得不放弃吧，不得不放弃篮球，然后，可是在那中间，我不可能当一个躺在那边的人，因为这不是我的个性，所以我就也是一波一波的走到了健身房，然后只练上半身，就是那时候我也不知道什么是正确的，我完全不知道，我只知道就是哦，好像人家都在练那个，好像人家都在练那个，那我就试试看，有一点成果，因为那新手嘛，新手都有甜蜜期，所以随便乱练其实都有一个一定的成果，所以好像真的有，就慢慢爱上了。加上我发现它带给我的是篮球没办法带给我的东西。
好比说是什么？
好比说，
就一样，我最近也认识一个朋友，他打篮球打20几年，他认为那是健身，那也没有绝对的对与错嘛。那你从你的经验，从过去打球到健身，你觉得最大的差别在哪里？
其实打球的时候，很多时候是打一个团体精神嘛，对我来说。可是健身也是另一项团体精神，可那个团体是你全部的身体，你的身体就是你的 team， 而且你的 team 还包括了现在你看得到的眼睛看得到的身体以外，你的心灵就是你另一个 team， 它几乎可以去把你的人生算重新整理一次吧。你慢慢了解到，哇，原来这项肌肉我根本就没在用它啊，我跑步跑那么快，结果在练腿的时候我无法，我腿无力啊！我在练手的时候，我发现，奇怪，明明球可以丢那么远，可是我什么肌力看起来，肌力应该不错啊，可是，在真的去碰重量的时候，却是 意想不到的，我只能拿得很轻。这让我觉得说，原来这不一样，原来这不一样。我一直以为它就是一个就幻象运动啊，在室内啊，我都把它归类叫室内运动，因为篮篮球很常在室外嘛。
对。
然后真的去发现重训不同的时候，是你开始知道它带给你的，我觉得心灵层面对来讲是最多。我们先不看外表，因为外表我其实一两年都没有变，只会觉得自己越来越重，因为你也不知道什么叫减脂，什么都不知道，也不知道什么叫饮食控制，所以导致你肌肉起来，脂肪层没掉，所以导致你人看起来越来越蓬。可是我也开心，为什么？有时候你在练的时候，你会觉得你自己快不行的时候，尤其这个时候就最重要。当你觉得不行的时候，你竟然会有那种心理的声音，觉得 come on 再两下。而且这是一个一定不变的道理，是假如你觉得你还能再做五下，你真的能做五下。假设你的身体或你的心灵已经设定成说这组一定只能做六下，你差不多到第四下的时候你就已经快不行了。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好酷好酷的一个方法，就是它竟然能够是心灵来支撑你的身体。当然身体本身一定有一定的肌力，不可能说你心灵多强大身体就可以举起多重，不可能。可是至少心灵层面的影响它非常非常的多，而且它是一个你自律才能够达到结果的一个东西。对，这就跟以前我觉得篮球不一样，篮球我就是打一打很爽嘛，然后就喝饮料吃炸鸡随便。对，我也不会，我知道厉害的人还是可以为了他付出很多，绝对绝对，像说真的厉害的篮球国手什么的，他们基地训练也做很凶。
对，
这是我不知道的，可能是我就爱运动而已，所以我没有想那么多。
那你如何？因为你的身份是你现在学生，对不对？大几？硕士。现在最忙的时候就是现在吗？你要练习音乐。
当我开始接触重训后，我发现我很喜欢把事情塞很满，因为我觉得我精神变得很好。没错，这是一个很酷的一个点。以前我很爱睡到十点多，然后我还觉得好累，然后我下午想来睡觉。可是现在重训是我可以为了重训，我明知道我今天有乐团彩排，有很多事要做，我还要读书，可是我愿意为了他七八点就起来，这绝对是以前我做不到的事情。
对，
而且七八点起来后，你一开始一定会有惰性嘛，你起来之后觉得哦，其实我觉得我还是可以再睡到十点呢，我干嘛？可是你起来换好运动装出门那一刹那，你在练的时候到一半你会觉得幸好我起来，幸好我做完这项运动，因为感觉非常的舒服。
所以反而那些说没时间运动的人，你反而是一种借口嘛，在你这边看来。
没错，这是一个比较不好意思说了，可是对我来说真的是借口。我觉得不管多忙，你愿意为这样事情牺牲，你就是有时间为他牺牲。要不然你打 game， 你也可以把那些时间拿来健身啊。你坐在那边滑手机或看剧一小时，其实有很多健身房是二十四小时开的啊。你是可以训练的啊，我觉得那纯粹就是一个借口吧。对我来说，
那你知道怎么分配你的练习？因为你的练习量应该蛮大的。我所谓的练习量是指你的专业的音乐的这个项，你要练习多久啊？
其实老实讲，我不是一个很认真的小孩，可是我还是有练两三个小时至少。
每一天吗？
没错，
每天两三小时，不间断。
不间断。
不间断，我可以。那所以你都是早上去健身，还是下午，还是晚上？
很喜欢在下午前，就是傍晚前，把练琴跟健身都一概完成，这是我的一个习惯。晚上我很想把时间留给自己，
接在一起，
没错。可是我觉得很舒服，因为至少它是我爱做的事情。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如果你真的爱这样事情，根本不会感到累。当然身体上累很正常，那是因为人生理一定有生理的反应。可是心灵上你觉得很舒服。因为你知道你在一条很正确的路上一直走，你说你当然看不到未来啦，你绝对不知道你未来会变得多好。可是至少我走到现在来说，我没有后悔过我现在走的这两条路，没错。
OK， 好，那我相信呢，应该在听频道的人应该有几个族群，要么就是你练了一阵子了，然后要么就是你刚开始练。那我们就先假设一个设定是你是刚开始练的，好不好？对，那你觉得假设，因为你现在看起来瘦瘦的，那如果你今天你现在身高多高？
我现在身高156，体重47。
47嘛，156，那你标准体脂肪嘞？
15。
好，那我们就切到我们这个频道比较该要的，就是体重的部分嘛。假设你现在体脂肪是30%，想象一下，30%的，你可以想象你有没有看过30%的样子？女生哦，有，那很瘦。好，假设你现在38，给你就是假设你不知道你眼睛，我们看很多电影嘛，早上醒来，那你突然就变30%的样子，体重变成80公斤， 我现在，那你要做的，你会做哪些事情？如果只能做三件事情，你会开始怎么规划你的人生？
第一件事，去照镜子。
照镜子？
没错。
可是胖的人就不想，他就觉得我就已经很胖。
可是这不一定，那是因为他厌恶自己。可是如果我今天，我说不定爱上了我这个80公斤的自己呢？Maybe 啊，我可以，我很开心跟这30%体脂肪相处。
那他这个眼睛要……
我觉得如果是你真的爱自己这样子，我就觉得我就保持啊。
对。
可是如果你照镜子，你发现你我不满意，你明知道你心里最里面那一层是你不满意现在的自己的话，我就会去改了。而且我的个性是要改就今天开始设一个目标，这是我会做的第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努力的改掉一点点的惰性，每天改一点。千万不要你突然叫一个平常很懒散的人突然隔天就变得跟那种超级 superman 一样的行程，不可能，他一也撑不了多久。我可能就会第一件事情就是每天先培养自己运动，就像我现在嘛，一个礼拜是6练， maybe 我就让自己从3、4练开始。如果我真的觉得我自己身体负担很大的话，慢慢的做，慢慢把惰性改掉一点点一点点，然后还是会给自己一个可以放松的时段。然后第三个我能做的就是坚持。我觉得你先不要去想你到底可不可以变成那样，我觉得很多人会先为自己设了一个目标，是哇我一定达不到那目标，或是哇我离那个目标要多久啊，怎么可能，我怎么可能变那样。我觉得很多人败先败在这个，当然我知道很多人说你要有一个目标才能够前进，可是真的也很多人反面过来败给自己设的目标。我觉得你宁可走一步算一步吧，反正就像现在2020年，你根本不知道什么事情会突然发生。我觉得它带给我们很大一个教训是走一步算一步，你先不要去设想你未来会飞黄腾达，或是你未来会怎样，不要去害怕跌倒了，这天跌倒了解决掉它，然后隔天重新再出发。是没有人会永远的在一个自己最满意的状况，对，可是也不会永远在低潮，没错。
OK， 所以三个建议，第一个就是照镜子，照镜子。你是我先问你有没有身旁80几公斤或者体重超重的人很爱照镜子？
有。
对，但我觉得你要第一个讲的是先检视，先知道自己的状况嘛。你知道自己的状况，先接受，不管你喜欢不喜欢，先接受嘛。那第二个是什么？第二个就是先开始去改变一点点小习惯，比如说从含糖饮料不喝饮料变无糖的，或者是从开始不健身做10分钟也好，对不对？一点点。第三个开始，所以你是这样，所以第三个就是设定目标，小目标，坚持下去。OK， 所以这很棒我听过一个叫爬山算法，就是说我们在等待完美那一刻。可是爬山是什么？你随便到一个地方，你随便到一个地方找，反正就是找周围1公里的地方，找到最高的点，你到那边。至少你会再找到下一个更高的点，是你看得到的，所以这是很不错的三个建议。那再来，你如果现在，你现在是20几岁？
23岁。
23岁嘛，对，你觉得23岁的年轻人现在，因为我觉得你现在这族群是年轻的族群嘛，那我当然9年前我也23岁，那我们现在世代可能有点不一样，所以我们特别亲密来讲一下，现在23岁的人现在在。看待自己要出社会那一块的时候，他在想什么？你在想什么？
害怕。
害怕，所以你会有害怕？
我吗？我其实今年年初的时候很害怕我害怕了6个多月吧。
六个多，你害怕是什么原因？
我害怕是因为我今年年初的时候，其实我是落榜的状态，所以我顿时没有了一个。我这个人很希望自己都可以走在自己设定的轨道上。但是今年年初让我学到一个很沉痛的打击，就是没有。
你本来希望是什么？
我本来希望就是很顺利的读硕士班，然后因为硕士的时候，当然自己思考的部分变得很重，可是加上你的 free time 也变很多，所以其实你可以运用的时间更多。我会蛮希望的是自己能够在硕士班的时候做更多有利于自己的事，因为老实说，大学讲难听一点，相信现在如果在听的跟我一样大学的人一定知道，有些课真的很废。你又不能不上，因为台湾的学制就是你要修到一定的学分才能够毕业，才能拿到那一张文凭。而很多家长都要那一张文凭，你也不能不拿，要不然你没工作。所以这导致我觉得我们，你做了很多不喜欢的事，你开始消磨了自己原本很喜欢的事情。 因为大学变成，我知道他们的好处好意是希望你多接触，像什么通识课啊什么的，可是他也变相的让你自己有一点点迷失了自己，因为有些教授会把他自己的观念一直一直灌输给你，你灌输到你后面开始觉得哇，那我一开始我到底是要想什么？我大一进来的时候，我的目标是什么？我好像已经忘了，对，然后，所以我导致我身边真的很多人是害怕去踏出这一步的。我自己真的想了六个多月，我其实想了，我每晚都睡不着，我每晚都很不好睡，我脑袋里一直 run， 我可以干嘛？我能力能干嘛？我因为我其实有点不想再靠父母养，这是我第一个很想达到的事情。我非常想说，我想到大学一毕业，至少我经济独立。对，可是幸运的是，我现在真的达到了，而且我也差不多已经过了三四个月，也习惯了。就这种经济独立的感觉，因为自己也有蛮幸运的，有能力可以养活自己那样。
嗯，你用什么能力？这个是因为这个东西是我觉得很多人也想学习的。
专业。专业。我只能跟各位讲专业，而且你不要害怕，你觉得这个专业是不是冷门的？先做，你把这事情做到一个精，做到一个有成果，它你一定会有吸引你自己的客群。
哦，我这边补充一下，其实因为我们有聊过天，其实所谓专业并不是音乐这件事情，音乐只是一部分啦，就是在每个领域当中都会有能够一些解决别人的问题。那你知道这个市场上有什么问题，去学习它，让你有这个技能，你就可以去增加一些这个收入的部分。那当然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棒的一个态度了，所以你现在在23岁开始去学一些技能，开始增加一些收入，但你这样还是会害怕，还是害怕说未来我走的路是不是我预期的、我理想的，还是
我还是会，因为我本来我从小就是一个对自己要求很高的一个小孩，所以爸妈其实很担心我这个样子。我以前是会因为学音乐很常要上台要比赛，我是一个不拿到第一名我就爆哭的人，就是而且我是会，对，我妈妈其实都不是担心我拿第一名，是担心我没有拿第一名的时候我心里的状态。我妈妈是最害怕这样的，所以她常常告诉我说：“宝贝，要不然的话，我们不要走音乐了。如果你走得那么不舒服。”我爸妈是一个很开明的人，他们觉得学音乐不一定以后一定要走音乐啊，说不定是你在音乐这条路上你学到了很多，你心灵上的跟别人的不一样。我现在也真的享受到了这个成果，所以现在。我反而音乐上我也觉得进步很多，是因为我突然变成有一种，我没有把它看那么重，虽然我还是很爱它，说我没有看那么重是我不执着于它，因为我知道我还有别的技能，所以我觉得现在大家是可以勇敢，假设你现在如果是设计系，或是你是一个什么食品科之类的，如果你还爱别的技能，你就去 try it， 你就去试试看，说不定它会是你的救世主，在你本科遇到受挫的时候，他会带给你另外一条路，去尝试做一个你心里一直有想做的一个梦。你先不用去想他能不能赚钱，我们先不想赚钱，因为我常跟我一样年轻的朋友们说，其实我们年轻人有的是有机会失败，因为我们还年轻，至少我们不用养家活口，没有小孩，没有另一半。顶多爸妈，可是蛮幸运的是，我身边的朋友爸妈都有能力照顾自己，所以他们自己几乎是不需要担心的。所以我觉得很鼓励他们说，那就去做做看你想做的事吧。你就做那么一个月就结束了，你到底是能干嘛？你先尝试两三年，你25岁、26岁了，如果你还是觉得没用，好吧，我们换另外一条路。可是你根本来半年都不到，然后你就说我觉得我不适合这个，我也觉得未免太快了吧。现在很多人都，因为我们家 IG 跟 FB 都什么都发达到一个不可思议的地步，所以你常常上网滑到跟你同年纪或是只比你大几岁的人，他拥有的生活是跟你截然不同的，你羡慕了，你羡慕你就越来越觉得自己哇，我很急了，怎么办？我明天就要想一份工作，我明天就要先打工。打工没有不好，打工确实能带给你是去给社会磨练一下。可是你有想过一个问题吗？就是打工后呢？打工后你到底有没有学到东西？我觉得我宁愿就是，如果你真的缺钱，真的你经济是一个非常吃紧的状况，爸妈不给的话，先打个工可以。 那时间上你就更要去分配，因为你打工完一定要有时间给自己去补充自己原本想要做的事情的技能。没错。
OK， 好，所以我们刚刚听到非常多的分享，当然这个是每个人的生活策略。那其实我们都一直相信一件事情，一个人的结果不同，不是来自于做法，也不是来自于他手上有什么样的工具，而是他拥有什么样的态度。所以我们今天很开心呢，我们可以有一个小小的时间分享普通人在健身跟他在生活策略上的一些这个步骤跟大家分享一下。 OK， 那最后我相信在听的人，其实我相信你刚刚讲到学生嘛，又讲到健身，那我们就做个简单的定义，就是如果今天你现在是23， OK， 那我们这样讲好了，如果回到3年前好了，4年前，因为时间回不过去了，假设你现在看到3年前的自己，你会给他最重要的三个建议是什么？针对于你，对，三个，假设你以你现在回到3年前，各位看过天能吗？好不好？我们就回到时光机，3年前，你给自己看到当初20岁的你，你给他三个建议会是什么？
不急。
不什么？
不急，不要去急躁。因为我是个急性子的人，我就会跟他说，我们可以积极，可是你心里不要急。这两码子事，一个是积极，一个是你心里很浮躁，所以去乱找方法、乱试。我会跟他说，我知道你很积极，可是我们慢慢来。我们有的是时间，你好好的做一件你想做的事情，不要去害怕别人怎么说你。因为我从小就是一个非常害怕别人讲我的人，我是一个很 care 大家对我的意见的人，所以我也很容易因为这样心情受到影响。
哦 ，OK， 好，我相信大部分都有这样的状况，容易被说两句就放在心上。我代表你在意吗？对，你在意。
心里哦，其实你还是有个痛点在。
对，你在意吗？那没问题，这个需要时间克服。那第二个呢？
第二个就是一样，坚持。
坚持。
真的坚持算是我人生座右铭了吧？什么事先坚持？因为绝对没有事是快速形成的，除非你签大乐透嘛，那真的是很少的机会能够这样。不管什么事，像 Eric 老师也是坚持了很久才有现在的一些成就，所以我觉得坚持是最重要的，一走一步算一步。所以有时候我会让自己开个玩笑，哎，船到桥头自然直嘛。我可能现在还是在弯的渠道，可是我可能不知道我2年后，哎，那就到啦。我不知道，可是我努力把每一步做好，我就是不会后悔每一天，这样就够了。没错。
那第三个关键，分享一下。
第三个吗？我只能说珍惜吧。
珍惜哦，
很多人不珍惜，真的是现在很多人。
你这个年纪讲珍惜是不容易的。
对，因为很多人觉得很多事是我本来就该有的，没有什么事就你本来就该有的。我觉得这是一个大家都觉得好像已经变成他们不会去珍惜这件事情的。没有人说你身体本来就该健康，也没有人说父母本来就该给你钱。也没有人说你本来就该读这个系，什么？我觉得没有任何事叫做应该。所以，如果你去看看别人，你再看看自己，因为我身边很多是音乐系的朋友，我觉得珍惜真的很重要。你不珍惜，你也不会去想要更努力，因为你要知道这一切是多么得来不易。为什么会这样说？是因为我以前，我爸妈总会跟我说。你能做到第一件事情就是，如果没有我们，你能够给自己现在我们给你的生活吗？我每次都会被这句话吓到，就是哇，我没办法耶，我会跟老师讲说，我无法啊，你一个月不给我12000的生活费，我连吃饭都不行，我怎么可能还能达到你们偶尔买一些好的东西给我？我不可能达到你们要给我的生活。他们只是说你先能养活自己，而且你要一定要去洗衣服，这是我爸妈一直以来教我的事。去洗衣服，去洗衣服。像是我有个好父母，或者是我知道很多人 maybe 家境，父母不支持，或者是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嘛，有人攻击你，或是你曾经受过什么错误，或是什么的，假设被侵犯之类的比较可怕的议题。因为我读过一本叫《被讨厌的勇气》，我觉得
阿德勒写的书，
说，请你不要把过去当成借口。这可能对有些人来讲，现在听起来很讽刺，会觉得我讲的话很刺耳。可是我只能说，真的不要把你以前在受过的事情讲出来。我知道我们一定能够给予一定的体谅， 可是你千万不要再因为他，然后一直说我就是因为我以前受过怎么样，导致我现在怎么样。没有，现在就是现在，不要再把以前的事跟现在混为一谈。这是很多人为什么医生才达不到这样，或者是你成就达不到这样，或者是你一直羡慕别人的，想说像说收入啊或怎么样，你一定会一直说没有啊，一定是因为一直因为老板对我不好，因为我没有什么技能，我不像你那样那么幸福，家里怎么样，我都觉得不要再有借口了。因为我可以很有自信的说，就算现在我爸妈不给我任何一点 support， 我也能够自己养活自己。所以我觉得不要再把以前的事情当做一个借口，而导致你自己一直不前进。然后一样，绝对绝对绝对要惜福，因为我知道当自己不惜福的时候，你真的会把很多事情当作理所当然。这是我觉得现在人最糟糕的一个部分，不管是年轻还是有点年纪的人，很多真的都把事情当作一个理所当然。没错，这是我可能会想跟我以前的自己继续说的三件事情。
OK， 好，我们整理一下刚刚三件事情。回到过去跟他说要第一个是什么？
第一件事情就是积极，
积极不要心急，
性质一定要不急躁。
对，积极不心急。那第二个，
坚持。
好，第三个就是我们要
珍惜，
其实有点像感恩了，感谢你现在拥有的部分。
没错，一定要。
对，所以我们其实发现一件事情哦，当一个人的结果，当然我们结果这个定义上，我们就以现在的眼睛看到的，就是有一个好的结果，体态，甚至有一些技能上，像音乐上，然后你也去表演过，在国家，是国家音乐厅吗？
很常跑嘛。
那我相信，其实我们从这些人的结果，我们不要看结果，因为结果是堆出来的，我们要看怎么堆的嘛，什么样让它堆。对，如果你想法不对，你堆出来也不一定有这样的结果。所以我们今天也做这样的节目，让大家知道说，这样的一个人就是拥有这样的一个技能，然后好的体态，甚至一些这个好的生活习惯，他们到底在想些什么。所以今天也跟大家分享，也很开心今天这个我们花了几分钟，27分钟，将近30分钟的时间简单聊聊天。那我觉得聊天很有价值，是如果哪一件事情，哪一句话，哪一个故事或者是启动到你了，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录节目的初衷，希望能够改变一个人。对，所以我们有个小小野心，就是至少能够改变超过100个人。对，能够改变你的生命，让你的生命变得更好。所以我们今天就录到这边，感谢你的收听，那我们就下次见。
谢谢大家，拜拜。
好，拜拜。